哎，星期二，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
哎，大春兄你好。
这个礼拜我们要面对的很多新闻有意思啊。
哎，
第一个新闻，我们要讨论的就让我觉得难过呀、啊。
怎么？
有人可以把钱那么样撒？
啊，
这他弄点零头给我，我都可以一辈子乐呵呢。啊，是不是？
是啊，咱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有些人就是能够一圆上太空的梦。
嗯哼。这个梦很怪啊。亿万富豪 Olson、是吧？是不是叫 Olson？
Yeah， 他叫 Gregory Olson。
10月1号，也就是在祖国国庆的那一天，搭乘俄罗斯太空总署的联合号太空船，从哈萨克的这个太空中心发射升空。这个好像是史上第3位观光客啊，是不是太空
观？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嗯，
在过去2001年跟2002年，都各有一个人花钱，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南非人。
啊哈，
但钱都交给俄国人，
钱都交给俄国人，是俄国经手。
对，但是问题是这样子，他上去上的是联合号太空站，
嗯哼，
上是对国际太空站
啊哈，
国际太空站里面有美国人的这个部分，
嗯哼，
美国人就不让他过来。你说好像你到了一个旅馆，有些地方你不能去，
嗯，
为什么？因为钱没有交给美国。
哦，对，这个太空站是美国、俄国共有的，
对，美国、俄国、欧洲、日本都有，
都有，
加拿大什么都在。
可是有几个房间他不能去，健身房不能使用，游泳池不能使用，
还好不是厕所。我觉得好玩是什么？因为美国人呢、怎么讲？他脸放不下来，脸拉不下来。
是，
俄国人是急需要现金，所以他说你只要出2000万美金，我就让你上去一趟。
啊哈，
你就当大爷，我怎么样都能伺候你上去。
2000万美金，6亿6000多万台币。
嗯，
这个是，可是美国人不愿意谈这事儿啊。
对，美国人想说，现在还不到那个阶段发展太空旅游，尤其是太空站，本来是信誓旦旦的都要做科学研究，
对了，
要不然做着应用的研究，
嗯，
那不太可能现在就开展观光。
啊、
但是俄国人哪管那么些。反正我俄国在上面我也有几个房间、所以我把人弄上去，弄上去什么美国人、收的是什么、收的是美金，
是弄上去是美国人，收的是美金，可是到不了美国的 NASA 这口袋里。
对 NASA， 对，钱到不了他口袋里，这人也就到不了 NASA 的房间里。我觉得很奇怪，他那个人不是拿美国护照、
哎、有趣了。好，这个人我们先不管他法律地位的问题啊、我们先就他这个上太空之前他应该有些准备吧，比如说、我有一把钱，我也有差不多那么多钱的话、的话了，那我起码我身体的状况要合适这个太空旅行吧。
对对对，也完全正确，因为这就跟我们登山一样、
登
山队里面有任何一个人出了问题的话，其他人都会受牵累的。
是，那对，你可以谈一谈大概你知道的要经得起哪一些折磨、让我高兴一下。
当然你说要受到这个发射时候那个重力是很强大的、地心把你往下拉的力量啊，发射的时候，但是到了太空了以后呢，没有重力，失重的状态底下呢，人整个的身体都会产生变化。王干军以前在一本书里面写，他不是写了一本书叫说我能你也能吗？
对，
那本书里面写到他上了太空以后，太空梭只要进了地球轨道，进入了那个失重状态了以后呢，人的脸就会肿大，
肿，
对，脸会发胖
啊哈，
变红，血液都往上头跑。
嗯哼，
平常我们这样的直立的或者坐着、血液是重力是把血液往下拉的，
是的。
但是我们在太空里面的话，它没有一个上下之分，
嗯哼，
整个人就像发面包一样
啊，血液就平均流向任何一个部位了。
对对、时间要再长了的话，你连肌肉都会萎缩，
是的，
肌肉都会失去。
不过10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0天倒还好，俄国其实现在已经待到600多天了，俄国人有记录的
啊，
待到500-600天了。所以那倒不是问题，十天其实还好、下来最多是手酸脚软眼冒金星就是了。但这个也就是60岁的一个人了。
是
60岁，
你要60岁大概才能够赚到可以像样的钱，好、对不对？你要说我25岁，我就大概不大可能。
60岁，你跟咱们两个这个限制是不是太严苛？60岁大概转眼也就，
不是也就到了，大限就到，
也不见得到那么多钱。
嗯哼，
不太还好。他这个人哈 ，Gregory Olson， 他自己宣称他不是旅客，他不是一个 tourist，
他是 astronaut，
对，他是一个我们讲 mission specialist。
啊，任务专家，
对，任务专家，哎，对对，就这话，
他叫任务专家吗？
他自己分为任务专家、
他是什么任务呢？腰缠万贯，这任务大了。
上太空梭去撒钱了，不是、
啊，
哎， 前两个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前两个太空人呢，2001跟2002，一个蒂托，一个是南非的一个
肖尔霍斯，
对，肖尔霍斯。那结果呢，蒂托在太空梭里面，在做记者会的时候，前面的太空人在那跟地面的 NASA 人员呢来回应答，讲这个工程上、科学上的东西，就看蒂托闲得无聊，在后面丢球玩，打一个球一会儿拖上去又会掉下来，大家觉得他真的是当观光客的。没你的事儿啊，你要一天两块给你个球玩吧。看着那个就挺难看的，
这好像一个小宠物，你不觉得花这么大笔银子然后上去当宠物的很怪啊、哦、
对啊。那欧森我想他就是不希望别人给他这样子的这样的印象，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材料科学博士，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倒不是说祖上有德累积下来的遗产，而是他真正做的红外线照相机跟摄影机。
是
太空梭失事了以后，就最近这一次2003年2月1号的哥伦比亚号失事了以后呢，那研发了一个新的红外线照相机，帮太空梭做体检的，也是发射升空了以后进到轨道，摇臂会伸出一个照相机来，全身上下拍一个写真集，看太空梭有没有问题
啊。
那这个红外线照相机竟然就是奥森的公司做的，
是，
所以显然他腰缠万贯是有道理。
人
家是骑鹤下扬州，他搭太空梭
是的，也就是他跟这个太空梭之间的这个关系还不只是一次旅游而已。他就等于是 sponsor 了嘛。
或许他去验收他公司的产品
啊，可以这样说。
对对对对，
哎，这个真的是 mission specialist。好了，那么他还上了太空学校的课啊，包括什么海上求生啊、无重力训练等等。到了今年五月才取得了资格。可是毕竟在这10天的旅程之中，他还是要负责一些日常的事务吧。要玩球的话，那时间不是太多了嘛，是吧？他得扫扫地，不用扫地。那他得干嘛？
哎，还真的要扫地，你知道吗？
啊，
那个扫地很有意思
啊。
为什么说有意思？是因为那个太空梭本身呢，在失重状态，很多东西都会漂浮在那个地方。漂浮在那个地方呢，一旦它往地球前进的时候，重力又回来，东西就落地面上。
是，
但平常东西漂在那个地方，你吃完饭了以后，你说把桌子擦干净没有用，因为你吃饭的残屑都漂在空中
的。是的，
待得越久，空中就越脏。那还有很多不能密封的东西，有味儿的是干嘛的，不喜欢的都会漂浮在太空梭的空中。不应该这样讲啊，
我可以想象。
对啊，讲了以后就会消磨了我们台湾青少年一圆太空梦的壮志。
哦，不，我想这个是小 case 啊，因为不管怎么讲，吃喝拉撒这些东西都要平常也要处理。不过你刚刚提醒我一点，都会漂浮在空中这件事，你也不大可能把它收纳到，比如像日本的那个电视里面有那个收纳王啊，什么东西都可以装那个收纳柜里面，其实好像不行。那他们怎么办呢？
那就没办法，因为细的东西没办法飘，
没办法收，
那只有到你这就靠重力，所以你很难想象，对太空梭来讲，重力是吸尘器
啊，
让它只有发动引擎重新进入往地球的轨道下去的时候，重力回来了。东西自然一下子空气就干净了，那也很有意思。不过好玩的是，在太空梭里面所谓的失重状态啊，我们以前看过一个影带叫做 Seven Days in Space， 太空里面的7天啊，
是
太空人呢就穿着短裤，那到了休闲的时候呢，不止玩球了
啊，
穿着短裤，穿着花衬衫，戴个太阳眼镜，踩在一个滑板上面做冲浪，这个滑板就是另外一个太空人的背，两个人那么做冲浪，还有另外一个太空人呢拿个橘子水，把盖子撕开了以后呢。倒过来在空中，当然水不会流下来了，
是
杯子一抽回去以后，橘子水就留在空中了，瞬间变成一个圆形的。
是，
我们知道圆形因为表面张力的关系，它一定会回到圆形，能量最低。
那
玩那橘子水玩了半天，到最后拿吸管一插一吸，哎，全部是喝光，很好玩。
是，好，这个太空之旅我们没有花那么多钱，但是似乎也在你这个精准而细腻的描述之中经历了一回。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Google 好像也去太空。
Yeah,
Google 跟 NASA 合作在矽谷设立这个研究机构哈。
对。
谈一谈 Google 的这个野心吧。
Yeah, 我想 Google 大家常常使用它用来做搜寻的，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但是 NASA 现在发现了，其实你这个网络搜寻，网络上面的资讯传播跟实际去做研究几乎是同等样的重要。就拿火星任务的例子来讲，上次我们好像说过了，精神号、机会号也是因为 NASA 把这个广告宣传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呢在2004年1月的前后点选那个网页的人超过了65亿人次， 嗯，我们地球上才不过63亿人、啊、
是的，就是每个人平均都点了一次多、嗯、
对，那这就其实让 NASA 知道，你如果把你的知识传播，我们叫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嗯、
跟你的网络搜寻结合在一起会很好，那更何况说它还有其他的新的什么材料开发、生化纳米资讯啊、超级电脑啊、
嗯、
资讯收集这些东西
啊。
最重要的，我觉得美国人慢慢体会到一件事情，台湾也体会到了，可是台湾体会到了以后呢，后果常常不是我们所预料得到的。
嗯，
什么呢？把民间力量引来参加公共行政，
高铁嘛、啊，虐待太牢不是这样。
对啊 ，NASA 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官方国家经费所支援所产生的研究成果，
嗯，
倒给民间使用。
嗯，
所以 NASA 底下会有很多 spin off 衍生的子公司。
是。
譬如说太空梭，你当然可以做科学研究，我们以前说过，你也可以种花收集香水，
嗯，
他就把玫瑰花含苞待放的玫瑰花送上太空梭去，在那儿开放了以后呢，收集了那个花香回来制成所谓太空香水，
啊哈，
你就辅助商业公司让他赚大钱了。
等一下，收集在太空之中收集的玫瑰花香气是跟在地球上有差别的，
有差别。
差别可以为我们描述一下吗？
细微的这种生命科学的过程我也不清楚。
嗯哼，
但是它在一个无重力情况底下展开的花，它放出来的分子就是不一样。
哦，
这是为什么大陆在神舟系列上面，你看2号、3号、4号上去带着什么稻米的、小麦的、烟草的种子，
是
让这些种子在太空里面发芽。然后带回地面上来继续培植，
嗯哼，
那感觉上好像会不一样，
嗯哼，也就是从经过那个太空的我们讲 baptized 洗礼之后，
对对对，
那这个我们之后再从同一株稻米的子子孙孙里头结下来的那个籽，这吃的这个米，那就完全不一样。
对，哎，讲到这个东西，我想的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哈、嗯，我们在地面上习以为常的，你把种子或者菜种子或者稻米米什么的那些稻。嗯，当初把它丢到地底下泥土埋起来了以后，它根本就是不变天日啊，不知道光在哪里，
是
它就能长得出来。
对了，
你怎么样把它翻来覆去该怎么样种，它总会从土上钻出来。
嗯，
这意思代表它什么？它看不到光，可是它知道地面在哪，
是
重力。
嗯，就是反重力的，
没有重力的情况、嗯、重力消失了以后它会往哪儿长，
哎，
这就很有趣了。
是了，
对的，那它，所以这个显然它的生存、它的生长环境、发芽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因为我们现在，我刚才在想象之中，那个稻米还是往上涨，可是照你这样讲，它如果在太空梭里，它就不见得往上涨。
对，不单是稻米生长的问题、嗯、连点火都是一个问题。
嗯哼，
太空梭里如果庆生，你上去过生日点蜡烛，
是
蜡烛不见得点得着啊，因为我们平常蜡烛点着是因为热空气上升，
嗯，
冷空气下降，
是，
所以蜡烛火焰上面热空气往上升了，旁边的凉空气把氧气带进来补充氧气，
嗯，
蜡烛才能够继续燃烧，才会泪滴状的火焰。
嗯，
太空梭上头呢能不能点着蜡烛，这是很好玩的一个问题。
嗯，
那还是能燃烧，但它的燃烧非常缓慢而没有效率。
是，哎，这个所以不要在太空梭里面点蜡烛，这个是地托也知道这件事，
万一停电了你就得点蜡烛。
太空梭停电，那问题就是比点灯还要严重的事了，
对
吧？好，可是 Google 参与这个研设研究计划之后，还有没有其他比较立即的收益？
你说 Google 啊？
嗯，
收益，
嗯，比如说对他来讲，对 Google 来讲有什么好处呢？他股价就在宣布要，然后马上就跌了，你看。是不是？
哦，不是，它迟早会涨的呢。是因为 Google 实际上，我觉得结合的太空总署啊，很棒，
嗯，
因为太空总署有太多成果可以转给民间。
嗯，
它一方面从民间吸纳这些民间的研究成果，
是
应用在太空上面，像一些很多我们就刚刚讲的红外线摄影机啊，或者特别的照相机啊，
嗯，
很多其实是民间研发出来，为了别的领域做的。
是，
太空总署把它拿过来以后，给太空跟天文来做。
嗯，
同样的，你在太空里面所得到研究成果也转给民间。
嗯哼，
所以 NASA 是很努力的在做跟民间双向交流的事情。
是的，
不会担心土地厂商。
嗯，你怎么老？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这几次发言都跟台湾的现实政治有关系啊？那土地厂商的说来，还有接下来有一个词啊，叫做巨婴，巨大的婴儿。你看过那个？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现在要谈的是巨婴。什么叫巨婴呢？ 好像是有一个银河系，
嗯，
而且是一个新的银河系，它的宇宙年龄很轻，是吧？
对，
那大概是我们宇宙年龄的多少？
嗯，
我们宇宙有一百
三十七亿年，
一百四十亿，一百三十七亿年。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新的银河系发现，估计它的年龄不到十亿年。
哦，
因为它的从光谱红移就知道了。大家不要担心说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它不到十亿年？
嗯，
难道它长得比较皮肤比较细嫩呢？那不是，因为从它的红移，整个宇宙在膨胀。
嗯，
那宇宙离我们越远的星体银河呢，它的膨胀在光谱里面所产生的这种往红方向偏移的量就越大
啊哈！我一直在听正红移，正红移，的确是有红移，但是跟正红移没有关系。
他以为大话新闻。
好，它的红位移了是吧？
对，红位移，红位移，红移越大，所以呢，知道了这个新的银河系不到十亿年，可是形体外貌都已经体态成熟丰盈了
啊、
哦！那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在宇宙非常非常早的阶段，星系就已经出现形成了。
嗯哼，
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啊有这样一个争辩，从1950年代开始到现在，
嗯哼，
大家就想天上这些结构，宇宙里面的结构，我们从太阳系开始看出去，太阳系只是一个主要的恒星，旁边一堆小东西，
是，
我们是小东西上面的小东西。
对，
那像银河系里面包含了这样的太阳恒星有两三千亿颗，
嗯哼，
像这样的银河系大概有500到1000亿个银河系，
啊、嗯、哼，
那当这些星系、互相结合在一起，就变成大的星系团。大的星系团里面可能包含几百个上千个星系，
嗯哼，
那几百上千个星系团呢，可能彼此又联合在一起形成所谓超级星系团。
嗯，
宇宙里面目前看到最大的结构是这些超级星系团，
是
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个星系串在一起的。
嗯，
其中还有一个结构是如此之长，以至于美国科学家把它叫做长城。
啊、
宇宙长城，
就是 Great Wall 吗？
对 ，Great Wall， 你看它叫 The Great Wall。然后找不到八达岭什么荒野关这些东西。
那这个长城是什么？是横跨或者是纵跨了一个？
就是目前我们观测到的宇宙里面一个相当大的星系团的结构
啊哈，
一个超级星系团的结构。
是。
那然后大家就想说，这些结构怎么形成的？那天文学家反正他们的工作就是看到东西已经存在，
嗯，
想办法在理论上证明它应该存在。
嗯哼。
怎么形成的呢？嗯、有两个理论，一个叫 top down。就是主事者决定政策该怎么样了，就叫底下去做，就、跟高阶没有关系。我们
啊，一个主事者从上往下，
一个叫 bottom up，
啊、
bottom up 就是从基层民意的反应
啊哈，
通常这个上不下、上不去。
好，你告诉我，在没有人统治的宇宙的那一端，它是怎么样 bottom up 跟那个 top down 的？
对，在过去50年里面，大家想办法找证据，看到底是 top down 还是 bottom up。
嗯，
哎，到后来大家比较相信是 bottom up。就是底下一些小的结构慢慢凑合起来以后变大变大，
啊，
但是一旦发现这个巨婴，这个巨星乔阳的小 baby 出现了，
嗯哼，
这个理论又受到挑战。
嗯哼，
本来我们在课堂上按照大家的共识所教的内容以 bottom up 为主了，
差
不多慢慢发觉不太对劲，
嗯，
但是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巨婴新的银河系出现了，告诉我们在很早很早的时候，这些完整的结构就已经存在，大型完整的结构就存在
了。Uh-huh.
如果是 bottom up 的话，在这个阶段恐怕就是些散碎的东西，
是
还没有聚集到一块儿去。
嗯哼，
所以这个发现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巨婴，也就是这个大概是地球所属的银河系八倍大的这么一个银河哈，
嗯，
它看到了它，发现了是有更大的结构先形成，是这样吗？
对，就发现这么大的结构其实。很早就形成了
啊！ Uh-huh.
因为如果按照原来科学家觉得比较舒服的理论，
嗯哼，
写到教科书上去，大家以为是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观的东西了。早期的宇宙呢，按照这个东西说法的话，是应该都是散碎的结构
啊。Uh-huh.
慢慢你可能10亿年、20亿年、30亿年以后，逐渐它们靠在一块儿形成更大的结构。
嗯哼，
那现在没有想到，又有一个颠覆的人出现了。
是，
那这个8亿年就找到了一个完整结构的大型天体，
嗯哼，
这就很麻烦了，
嗯哼。
另外一个意思是说，大家又有事儿做了，
啊，就是要重新思索我们过去所建立的宇宙史的一个模型。
对，对，
好，哎，这里有一段话，好像诗一样，你看，
嗯，
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爱丽丝说，这就像航行大海，即使只看见一只海鸥，也一直前面有陆地。现在我们要越过这个银河系，探向孙维新的黎，探向宇宙的黎明。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泰戈尔啊，要讲文学，咱们讲一想到天文跟文学的结合啊。
嗯哼，
泰戈尔不是说过吗？ 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的话，
嗯，
那你连星星也看不到了。
嗯，真是好妙的话哈。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句话怎么就很感人的，说，即使，即使什么黑夜笼罩，我也不怕，我也不会惧怕，因为我有万千星星相伴。
嗯，这也是泰戈尔吗？
啊，不是不是，这是不知道谁说
的。我以为你除了去西藏，你还去过印度呢。来来来，再来。我们这个礼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天文？这个深海好像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哦，对，
因为科学家跑到深海去，好像对于开，那你看别扭吧，探索或者是开创其他行星上的生命，是有关系的。对，深海跟其他行星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把它link起来？
哦，对，这开始有一阵子了。当初我们也觉得很好玩，就是说有好些做宇宙生物研究的人。我们说叫 astrobiology， 叫天文生物学。
是，
他不去外面找，他反而换上潜水衣到深海里头去找。
嗯哼，
因为他就是要去找这些极端环境之下仍然能够存在的生物。
是，
这些环境呢，绝对不是我们平常在地球表面那么晃来晃去的这种生物。
这好像你跟我提过，我们在节目上稍微提到过一点，就是到一些极端环境里面去，
对，
认识这些生物的产生，以便将来能够在其他的星球上去辨识。到底那个生物是什么样子，说不定我们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到了别的星球上还不认识那些在终极环境情境之下生长的生物。
对，完全正确，就是这样子。我们在地球上面有很多比较极端的环境，你说像沙漠嘛，像海底，像高山上，像冰块里头，我们人类或者是我们熟悉的生物是绝对不会去的，绝对那个地方发展不出来的，还偏偏就有生物。
嗯哼，
可能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我们现在避免用低等生物啊，
嗯，
简单的生物，
对，
结构简单的生物。然后呢，这些生物像细菌呢，可能的确存在的。
啊，
那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有了研究了以后，你再到别的地方去，类似像这样的环境，说不定就可以做寻找。
那么海里面有哪一些，比如说现在大概这个新的报道里面指出的一些在终极，是哪些的终极行径？
有一些像它就深海啊，有一些热泉，他们叫 hot spring，
是，
那不是我们的温泉啊，
是够热的，
够热的，那个喷发出来的环境很高，那就是什么？那是地底下的那个岩浆喷发出来的地方，
海底火山，
对，海底火山喷发出来的那个火山口，那温度是很高的，然后充满了什么硫。
硫磺的硫，
对，硫磺的硫，所以多半都是硫化氢或者是这氧化的硫化物啊。这些硫化物呢，其实有些细菌是专门喜欢这硫化氢的。那有一些简单生物是靠这些细菌为生的。所以如果你找到这样环境以后，就知道这些细菌应该存在，然后有些生物说不定在附近就会存在。有些生物体内就有这种细菌。
是，
哎，我觉得很好玩的，因为我记得前几年哈，到美国开会的时候就。谈到的有晚上有一个专门的演讲讲天文生物学 astrobiology
啊哈，
那是从加州 JPL 来的一个科学家，他说他们研究做这个研究有30个科学家，里面只有两个是正统生物学家。
嗯哼，那其他的呢？
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博士
啊哈。
为什么？是因为生物学家多半脑子里面有个固定的框架，生物应该像什么样子
啊哈，
就不要找他们进来。哎，我觉得很好哎，自己你当事者可能是完
全一点都不错。这个似乎在说明一件事情，就当我们的学科分工很精细，而且很成熟的体制已经完整建立起来以后，学者哪怕很年轻的时候进入成为这个学科的专家，却反而更容易僵化的去思考这个学科里面所有部门的特征，反而不容易辨识真正的客观界或者知识界所拥有的事物或对象。
对，完全正确。这就我觉得昨天我在讲课的时候啊，这两天讲课刚刚讲到中国古代天文发展，讲到了一个人，张衡。
啊哈，
每次
侯风地动仪，
哎，对对，侯风地动仪的，看到张衡我就会想到谁？Leonardo da Vinci， 达文西。
是，
这都是集艺术、文学、科学于一身的人。过去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人物。我们在法国开会去看达文西的故居，
是
墙上贴的就是坦克车、机关枪、装直升机、大炮。
嗯哼。
很奇怪，他这是脑筋的发展，简直是不是后人能够想象的。张衡也是啊，你说两京赋、西的什么，
是
东都赋这些的，两都赋什么的非常好。那当然，他的后风地动仪啊，他的这些火影。
台北 FM 98.1 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卫星谈天真是上天入地下海无所不能啊！刚才提到了这个许多的生物学家。跟物理学家、化学家还有工程学家去研究到深海里面去找到一些终极的情境，来目的是来设想在 许多遥远的星球上，在那样的一个终极情境之下，有没有可能有生物存在？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也跟这生物，也跟天文有关，古代巨象猛犸跟超新星的关系，这扯太远了吧？来，
反正这个年头啊，
来，我宇宙不管多大，它都跟我们有点关系。
对对 对，
是不是这样？
而且只要你会扯了，别人也都肯听。
嗯哼，那当然我们今天扯一个，
古代巨象猛犸，我们说长毛象的灭绝啊，
嗯，
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气候巨变啊，疾病啊，人类过度捕猎啊，
嗯哼，
哎，听起来有点像恐龙。
是
说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不是说以前说它是笨死的吗？因为智力太差，常常不小心踩到自己下的蛋，踩就多了就灭种了。
嗯，
可是呢，这些啊，我今天再回头提一个我们刚刚说过的话，
嗯，
现在这种跨领域的知识啊，跨领域的能力是越来越严格的要求了。
啊哈，
如果你有这个跨领域的能力的话，很显然你就能比别人占便宜，能够另创新游。
嗯哼，
为什么？因为您刚刚讲的是说，年轻的学者很早就开始钻到一个领域里面去，他只要持续发表论文，迟早能够功成名就，然后只是不需要管别的东西。
嗯哼，
但是很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你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在解决问题，
嗯哼，
目的不是在求取个人的最大利益。
嗯哼，
那是律师性格。
哎，你今天是随时忘不了
金上，没事
啊，这样那个律师不管啊。那可是的确，这专业的分工会使得年轻的学者在一定程度的这个体制保障之下，
嗯，
不去寻求想象力上面的创意，
完全正确。这是为什么？我很期待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达文西或者张衡这一类的人，
嗯，
能够重新再现，
是 Renaissance man。
对，除了我们面前这一位之外。还需要有跨领域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才发现呢，我们在暑假探索物理博览会，现在已经没有植入性行销的问题，
没有，
刚刚完全结束，
是
台中在昨天结束了，
啊，
昨天放台风假，前天结束了，
是。
然后呢，我发现怎么样？七月份来的时候，诺贝尔奖得主朱立文来了，
嗯哼，
在中正纪念堂给个演讲，
是。
演讲完以后，他跟他的夫人呢，我们就陪同他去参观物理博览会，
嗯，
哎，玩得好高兴，他是物理学家嘛，
啊哈，
那里面像什么现代魔毯啊，然后离心机啊什么的，一个一个去玩。那他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朱立文最近刚刚接了，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是 Lawrence Berkeley 的国家实验室的主任
啊。
每一年我们经常讲过嘛，$5亿的 budget。
是
要怎么样？他的最大的任务是要解决能源危机。
嗯哼，
而他解决能源危机的方法是什么？是一个他讲的 biological solution， 生物解决的方案。
啊哼，
培养细菌。
嗯哼，
这个细菌能够经过化学的方法产生能量。
是，
那如果你只单纯学物理的话，你绝对想不到这个。
嗯，
所以你就要跨生物跟物理两个领域。
是，
更何况他们现在另外一种解决能源危机的方法是培养甘蔗、培养玉米，
嗯，
拿里面的蔗糖啊，里面玉米产生这些东西，淀粉啊什么的，来做能量发电。
嗯哼，
这就牵涉到农业了。
对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跨领域的知识其实非常重要。
嗯，
这是为什么我在中央大学也提到，跟学校里面提到说，我们需要给大学生跨领域的科学通识课程。
嗯哼，
国家投了那么多钱在每一个领域的研究方向，你5年500亿培养一堆研究人才。这对研究人才如果没有跨领域的科学背景的话，他创造不了什么新的东西。
嗯，你刚刚提到的跨领域，这也是回头来重新挑战整个学院建制的一个问题。
嗯，
也就是当学院的各个分科还必须要为他自己的那个分科目的和分科的存在价值而做道量谋的时候，
嗯，
他就不大可能真正在实用上，或者在学理的钻研或开发上，乃至于创造人类的福祉上，
嗯，
来做一些新的想象。
对。
哎，可是我们这4分钟过去了哈，这是猛犸的，
我所以我说
巨象。
再加一句话，就是如果还陷在这种个别领域的框架里边的话，那这个数风流人物怎么数都数不到这一代人。
真的哈，
对呀，
好吧。
所以你看，回到猛犸，为什么想的是？因为这又是跟地质有关系的。
嗯，
你说地质跟天文不结合在一起，他如果缺乏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的话，他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结论。
嗯哼。
所以很多人争论说恐龙到底是属于天文还属于地质的，
嗯哼，
跨领域的东西。
对了，好，猛犸再说一下，我
超新星爆炸，对，这我们现在估计的是过去有一颗超新星爆炸，超新星爆炸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嗯，
一个恒星，一个大质量的恒星到最后晚期死亡了，不像我们的太阳，大家觉得我们太阳非常非常威力无穷吗？还是个小行星，它不会经过超新星爆炸的，它只是在平淡中归于死亡。
嗯，
但是巨大质量的恒星8倍大 太阳大八倍质量以上的行星呢，
嗯，
到最后会来一场绚烂的结束
啊，
整个爆炸。那这个超新星爆炸呢，除了让它周边可能是几十光年之内的东西恐怕毁于一旦之外呢，那物质散射出去到四面八方远的地方哈，
嗯，
总是会影响到其他地方的环境
啊，
所以他们现在估计是说，应该是250光年以外，7000年以前的超新星爆炸。那这些过去不只是一个，在附近的几万年以前也有超新星爆炸。
嗯哼，
那这些东西打超新爆炸和物质喷发出来，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落到地球上面，还有细微撞击小细细的东西打到地球表面上来，
嗯，
会破坏地球的气候的平衡。
是，
改变气候了以后呢，这些大当时横行霸道的大型物体呢，
嗯，
就
你意思就是说，这个那么强大的力道，我知道了。前两天台风我就感受到了，这个宇宙的力量真大啊！它那个风一吹，吓得我这是寒毛直竖啊！
你也有怕的时候啊？
我不告诉你，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怕你说什么。我每个礼拜二就痛苦，你还要让我讲呢？好，
对对，
接下来，
对对对，你看了这个以后，你晚上又多了一个超新星爆炸。
对，就想，哎，我们在几十，当然了，几十光年以内的范围了啊，这个地球现在没有碰到。没有这种超新星的顾虑了，几250光年以内也没有吧，对不对？
嗯，
可是很难保不在哪一天就出现了一下，或者这样看，哎，打击猛犸的这个超新星所发表的不是发出的强大力量，大概相当于时速1000公里的子弹的撞击，它只要500公里，对我也受不了。
那对，它是几十公里面，
对呀、啊，
对，
那怎么办呢？好吧，应该这样说，我们再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长毛象猛犸吧。那他们就接受了这个撞击，就毁于一旦了。
对，它其实是破坏了你的气候
啊，
你不太想是，不太可能是说它放出来的物质啊，
直接打到
扩散，对，扩散那么远的范围，它其实扩散到250光年以外啊，它整个能量如果是均匀散布出去的话，
嗯，
那在地球上接收到能量其实并不大的，
是，
但是这么不。不大的能量，它还会破坏地球气候的微妙平衡
哦，
所以会让你的地球上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嗯，
所以过去我们看到其他的人，譬如说中研院的，我记得李泰峰院士他也做过研究，
是
研究什么东西？研究我们地质里面的一些特别元素的同位素。
嗯哼，
然后跟这把这个跟以前的超新星爆炸连在一起了，多少年以前下来的？就说你看这个地方不止地球，连地球上面找到的月球陨石的成分，
嗯，
也有一些东西是41000年以前超新星爆炸的轰击。
嗯，
所以那个轰击来，它可是我们怎么讲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啊！我打地球，我也打月球。
嗯，
所以月球上同样年代的这个东西也会找得到超新星爆炸产生的痕迹。
而且月球上的陨石还掉到地球上来。
嗯，
这个很恐怖，就是广寒宫一片瓦，掉下来打到后羿了，是吧？好像是这意思哈。
对，
好。
嫦娥心情不好，摔东西摔。
这那真是想起我前夫来了，一个瓦片下来。哎，我们还有2分钟时间，赶快来说一说这个第一代恒星。
哦，第一代
宇宙诞生以后所产生的第一代恒星看起来什么模样？
很好玩。这第一代恒星的质应该有氢跟氦，因为宇宙大爆炸产生一开始只会有氢跟一些氦而已。氢跟氦的比例是固定，氢是大部分，氦是少部分。
嗯，
这就是大家在周期表上面看到的最轻的两个元素。
是，
有一点点。Lithium 就是锂，第三个元素。但除此之外呢，大爆炸137年之后，宇宙里面只有这两样元素
啊。哈，
但是，一旦有物质形成了以后，这些氢跟氦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恒星，恒星开始发光发热，核心就不断的把氢转变成氦，然后把氦转变成碳、氮、氧，全部都出来了。
嗯哼，
所以第一代的恒星其实它是最没有重元素的。
嗯哼，
像我们现在看到太阳，看到我们附近那些年轻、巨大、漂亮的恒星啊，
嗯，
哎，重元素多得不得了。
啊，
地球也这样来的。
他们都是多少代以后的恒星的，
我们不知道是多少代了。
嗯哼，
今天之所以我们能坐在这边，有桌子，有麦克风，有墙壁，
嗯，
所有的这些重元素都是来自恒星内部的核反应。
嗯哼，
所以今天我们在太阳系旁边能够有这些地球、火星、金星的建筑，
嗯哼，
能够建制起来的，都是因为这太阳这个星云呢，早就不知道经过多少代的重元素累积了。
嗯哼，
那所以，但是科学家很好奇，第一代的恒星到底在哪里？每天大家都在找，一会儿这个报道说发现，一会儿那个报道发现了，都还没有真正的发现。但现在又说了一次，哎，好像找到这些第一代恒星了。
啊哈，这第一代恒星还可以为我们再稍微具体的描述一下，找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样子是什么？
我们现在第一代恒星啊，有些人说用望远镜直接观察，观察到非常远的恒星。但你想，它是恒星，它不是星系、哦。
嗯，
星系是两三千亿颗恒星，很亮。
对，
恒星是很弱的。
是，
大家都不太相信这个结果。
就是、
对、嗯，但最近这个搜寻第一代恒星呢，是由它爆炸产生的，我们讲伽马射线暴。
嗯，
由这个东西来找到的。这伽马射线暴到多远？它的红位移是六以上，六点二九简直是宇宙的边缘了
啊！
就代表说，这个既然在那个时候有超新星爆炸，那是宇宙非常年轻时候的恒星，很可能就是第一代恒星。
是，您真准，时间到了，我还是没听懂。
抓住夏天的尾巴，长途旅行
留住年轻，味全生技综合维他命，屈臣氏、康士美及各大卖场天然热卖中，延缓老化。